张亚柏秘密去俄罗斯通报，习近平对高市早苗跪低咗，话南韩北韩随时爆发冲突，李在明承认沟通渠道全部断咗。美国承诺安保，川普倾俄乌可能有新发展。纽约间谍案，孙文疑似系伪造签名，阻止蔡英文会见州长。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两岸新闻。中日爆发大对撞，东亚局势似乎坐喺火炉上边。共军大嗌亮出东风洲际导弹，中国飞去日本嘅十二条航线全部取消航班。关键时刻，习近平罕见咁主动致电川普总统。与此同时，张亚合静鸡鸡咁去俄罗斯，整个访问透露多个异常举动。有分析指，中共内部有人借机会想拉习近平落台。共军新闻传播中心旗下的账号在海外 S 平台日前再发影片，亮出了东风61、东风51洲际弹道导弹，大嗌话只欠东风，假如战争今日爆发，这个就是我的答案，对外释放出强烈的军事威胁信号，令到中日对撞的气氛更加紧张。不过，被称为中共风向标的胡锡进23号发文，罕见地对中共官宣系统开火。胡锡进说，中国个别有官方标识的账号批高市早苗，使用了过于激烈的语言，容易被人产生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联想。这场对日斗争是长期的，如果用了夸大信息，实际效果可能成为干扰，甚至产生低级红、高级黑的作用。胡锡进明显想俾中日对抗降温，同目前中共强硬嘅对日路线形成反差。战略专家林廷辉指出，目前中共高层冇人俾中日关系踩刹车，反而特登将个油门踩到笃，令到局势向住失控方向发展。中国国内房地产同股市冧荡，国际事务亦都令佢失控，北京就有理由喺21大之前拉习近平落台。胡锡进说，低级红、高级黑可能暗示目前真正被高级黑的是习近平本人。中共内部有人想借这个机会挑起中日矛盾，拉习近平下来。眼看着局势不断升级，习近平24号罕见地致电川普。紧接着，日本富士新闻网独家报道，川普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25号一早通电话。报道中提到，这次通话的要求是川普方面提出的。川普找高市早苗非常可能是受习近平所托。时事评论员张修杰认为，习近平希望川普劝下高市早苗，不要再发表针对台湾的太敏感的言论。北京亦就能够被这件事情慢慢淡化下去。习近平会承诺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更加有分析认为，习近平想求川普划船，令到习直接同高市早苗通话，当然最好是由高市早苗主动，就保存了习的面子。外边在度讽刺，习近平连半个月都冇坚持得住，一下就要跪低了咩？唔排除习近平火速下跪，同中共内部矛盾有关。11月20号，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静静鸡咁去到俄罗斯访问，同俄罗斯国防部长会面。俄国国防部长还陪张又侠检阅了仪仗队。奇怪的是，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人民日报都没有报道张又侠访俄，中共军部亦都没有报道，只有国防部发了两行半个字的简讯，俄国官方媒体亦没有独立报道，只是引述了中共国防部的报道。有来自自媒体的消息说，张又侠这次访俄首要任务是代表军委通报中共军权已经移交，习近平失去军权的消息。其次是张又侠亦都不希望俄乌停火，这次是表示支持俄罗斯继续打下去，可能做出一些具体承诺。时事评论员周晓辉认为，张又侠想加强中俄军事合作，可以给到中共继续生存下去。从中共国防部报道不提习近平来看，习的地位确实出现变化。据 NHK 报道，高市和川普的通话大概进行了20分钟， 高市之后向媒体表示，这通电话是川普要求的，双方就加强日美同盟以及印太地区面临的形势和挑战广泛交换了意见。高市还说，川普告诉他，你是我的超级好朋友，随时都可以打电话给我。外界关心川普是否谈到台湾问题，高市说，双方确认日美的紧密合作，不过详细内容因为属于外交事务，所以不方便多讲。时事评论员黄克分析说，习近平要想拉拢美国根本没可能，中美之间现在属于极端的战略竞争，台湾问题又是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台湾具有独特的战略价值，美国川普政府最近一个礼拜之内连续两次对台军售额度超过10亿美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想将美国拉过来一起对日施压，这个是发梦都不可能实现的。黄克认为，北京为了两大目的会继续紧咬着日本不放，其他国家都没有过这样的类似表态，日本这个表态是头一次，如果其他国家跟进的话，中共真的顶他不顺，所以要将日本打压下去。第二个就是中共目前内部斗争很激烈，这个时候他要缓和内斗，在外边树一个敌人，就是将日本顺手拿过来整他一餐，就是将这件事情搞大他。听众朋友怎样预判中日对撞呢？你认为习近平打算收手放缓局势吗？日本震撼中共的同时，台湾也都出招，台湾发表的民防手册最近在欧洲爆红，书名是《当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因为封面是骨红色，所以又叫做小骨书。台湾作家兼医师杨思培说，这本看似平淡无奇的民防手册，实际是对着天朝速战速决大梦的一记闷棍，令到中南海寝食难安。杨思培写到，中共希望战争还没打到呢，台湾内部就先因为恐惧而下跪。不过这本民防手册在第22页写到，倘若台湾遭受军事侵略，任何有关国家战败或政府宣布投降的信息都是假信息，这句话被中共泼了一盆冰水，预先封死了劝降的后门。北京最希望台湾一旦断水断电，民众就喊苦喊屈地闹政府，进一步导致社会崩溃。这本手册偏偏就教导民众平时就做好至少一个礼拜的粮食和食水储备，甚至准备好宠物避难包。书里面详细这样去解释，还有图解 CPR 止血带用法，甚至核灾应变。这本小骨书在结尾处还这样写的，我们不会向侵略低头，展现了基于准备的自信。节日礼品大放送，限时一个月，从11月21号到12月21号，健康520推出年度最强优惠，宝气18味优质礼品限量送，落单输入折扣码888，可以享受 10% 的折扣。为什么一定要宝气18味呢？因为身体就好像一部车咁，外边睇身再靓，配件再华丽，冇靓嘅油，冇纯正嘅水，照样跑唔起身啊！手脚冰凉，冇离神器，容易攰，就系提醒你啦，系时候加油啦！补气十八味，补嘅系你每日最需要嘅内在动力，气足够，人先至有火力，血顺咗，人自然精神饱满。呢份礼物唔单止系健康，仲有心意，送俾父母，俾佢哋整个冬天都暖起身，送俾伴侣，比任何昂贵嘅礼物更加贴心，送俾自己，辛苦咗成年啦，俾自己好好地补充一下。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网址 healthcare520.com。据韩联社报道，南韩总统李在明24号喺土耳其访问期间表示，韩朝关系陷入敌对和对抗状态，北韩形容南韩为不共戴天的仇人，并全面拒绝一切接触和沟通，双边关系处于极其危险境地，随时都能够发生偶发性冲突。李在明这次是到中东以及非洲四国出访，土耳其是最后一站。李在明谈到，通常来说，即使两国关系敌对，你应该保持紧急联络渠道或者是热线， 但目前韩朝之间彻底断线，令人深感遗憾。李在明将韩朝关系恶化归咎于南韩前任政府，批评前任政府派无人机进入北韩，仲重启对北韩的扩音喊话，呢啲属于挑衅，最终造成目前的恶果。李在明宣称，情势越艰难，越应该积极推动双方重启对话。记者问李在明是不是推迟或者缩小韩美联合军演，以便缓和韩朝关系呢？李在明话，而家仲好难明确表态。若果未来韩朝能够建立稳固的和平机制，叫停联合军演将是理想选项。美国媒体之前透露，川普要求乌克兰必须在这个礼拜四感恩节之前就俄乌28点和平方案做出回复。不过局势在这里快速地变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晚表示，已经提出新的和平方案，而他将亲自同川普讨论其中的敏感议题。川普亦暗示可能有新进展，并没有再提出最后期限。美国、乌克兰和欧洲代表23号在瑞士日内瓦就28点和平方案展开协商。美乌双方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已经更新内容，并且起草一份更完善的和平框架，但最后仍然需要由川普和泽连斯基定案。有消息指出，泽连斯基这个礼拜将去华府和川普会面。有消息说，新和平框架加入了乌克兰对主权的关切，包括允许战后乌军的规模从原先的60万人增加到80万人，以及美国提供类似北约安保的保障。新提案建议乌克兰承诺不以武力收复俄方控制区，领土交换以接触线为基准，而且不将顿内茨克视为俄罗斯领土。川普24号在自家社交媒体发文说，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和平协商真的可能出现重大进展吗？直到亲眼看到之前呢，先不要相信，但好消息确实有可能发生。纽约州长前副幕僚长孙文和他的老公胡晓涉嫌任中共间谍，案件现在正在审理，预计会持续到12月中旬。目前曝光的法庭文件显示，孙文特登打压台湾外交，伪造州长签名。综合海外媒体报道，检方指出，孙文曾经为两任纽约州长古莫和霍楚担任副幕僚长，只要涉及华裔亚太议题，同时都会征询孙文的意见。2019年5月，台湾总统蔡英文访问纽约前，驻纽约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发邮件邀请时任州长古莫参加宴会。收到邀请仅是一分钟之后，孙文就用手机将台北办事处的邮件转给中共副领事李帝华，并写低公理知识获释的释。第二日，孙文就回信拒绝台北办事处的邀约。孙文给出的借口是州长因为7月12号员工夏季活动没办法出席，但实际上夏季活动是11号而不是12号。值得一提的是，孙文拒绝邀请之前曾经紧急致电负责州长办公室的行政职员，询问是不是有人讲给州长听台湾发出邀请。在得知没有后，孙文说完美。2019年10月，台北经文署邀请州长古莫参加双十节活动，孙文下令既不派代表亦不回台北经文讯息。州长办公室传播部副主任出庭作证时透露，孙文多次要求不要给台湾的活动颁发奖状。同时，孙文不断为中共领事馆的相关活动申请褒奖，包括给中共建政70周年发奖状。检方指，孙文跟随霍楚多年，能够伪造签名。2020年河南同乡会会长张富印进入美国时，被国土安全部在机场扣查手机发现。2018年3月26号、2019年9月18号，河南政府代表团两封邀请信上的霍楚签名都是伪造。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和收听。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了。